欢迎回到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即将对美国进行首次国事访问，中方对习近平的这次出访寄予很大的期望，希望能够促进中美两国建立新型大国关系，而官媒也开始为访问造势热身。然而西方舆论和观察人士普遍认为，在当前中国股市动荡、货币贬值、经济下滑、政不通、人不和，通过大阅兵煽动民族主义情绪，与周边国家关系日趋紧张，加强对公民自由和言论的管控，镇压维权律师和宗教人士的大气氛下，习近平的访问并不具备天时地利人和。尤其是在美国总统大选竞选活动正如火如荼地进行，各路竞选人都把中国当局当成抨击对象，而两国关系在网络安全、南中国海主权、人权、经贸等领域面临重大挑战之际，期待这次访问能够减少和美方的分歧与摩擦，稳定和发展两国关系只不过是一厢情愿。时事大家谈，今天邀请时评人士对这次访问存在的障碍和可能的成果进行展望。一位是明镜集团总裁何频先生，何先生通过电话从美国纽约参加讨论；另外一位是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张先生也通过电话从北京参加讨论。我们欢迎两位，同时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朋友打电话来参加节目的讨论。我们的免费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400-120-0551。在讨论开始之前呢，让我们先来看一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电视记者叶凡、任玉阳就习近平访美所做的一篇综合报道。
白宫已经证实，习近平在9月25号访问华盛顿时，将享受21项礼炮和正式晚宴的最高外交礼遇。最新消息还显示，奥巴马总统决定不在习近平来访前制裁中国黑客，以缓和双方的紧张气氛。近来，华盛顿和北京之间的分歧日益加深。中国黑客今年入侵美国联邦人事管理局电脑系统，2000多万美国人的个人资料失窃。与此同时，中国不顾国际社会的反对，继续在南中国海有领土主权争议的地区建岛，试图拥有南中国海纵深的制空权，引起美国和邻国对国际航运安全的担忧。在另外一方面，中国经济放缓，今年夏季中国股市波动，货币贬值，并导致全球股市大幅度下跌，进一步加深了美国官方、学者和民间的不安。美国智库新美洲安全中心主席坎贝尔日前在讨论西澳峰会的时候指出，中国经济现状表明，北京的经济政策在全球经济中行不通。
我认为中国还没有采取经济改革的最初步骤。我们看到的是市场对那些全球经济中行不通的措施做出反应。
前美国助理国务卿坎贝尔指出，中国利用大型基础建设项目和国营企业带动经济的做法没有起到预期的目的。他说，习近平访美正值中国处于关键的十字路口，他下个阶段的决定将对中国的走向和美中关系产生巨大影响。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上个星期五说，近几年来中国经济尽管下行压力较大，但是中国没有超发货币，没有搞大规模强刺激，主要依靠改革增强经济活力，因此中国经济不会出现硬着陆，中国也无意打一场货币战。不过华府智库美国进步中心主席尼拉坦登表示，在缺乏经济透明度的情况下，如果外界预感中国经济增长率可能下滑到3%，那么美国公众对中国的不信任和恐慌将进一步加重。
There is an interplay between public
中国的经济行为、军事行为和网络行为相互交织，增加了美国公众的不安。如果美国公众对自己的经济处境不那么担忧，那么他们对国际挑战可能会有不同的看法。
坦登说， 中国试图通过爱国主义来克服经济困境，更加增添了美国理解中国经济的障碍。习近平应该向奥巴马阐明中国经济的长期政策，这点非常重要。美国之音叶凡、任云阳华盛顿采访报道。
好，刚才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就习近平访美做的一篇综合背景报道。现在我首先请问一下在北京的张立凡先生，张先生，在美国有很多的媒体和美国的中国观察人士、中国问题专家都认为，习近平访问美国的这次的时机，也就是我们在导语当中所说的天时，并不是最理想的，因为现在中国政治和经济的局势都不是很好，而且习近平作为强人的他的这种威信以及他的威望最近都受到了很大的损害，你是不是同意这种说法？
如您所说，这些问题呢其实都存在。我想呢，他实际上还是想通过这一次的访美取得一些成果，然后来加强他在国内对国内的政治经济的掌控能力。因为这个如果他空着手从美国回来，这个形势可能会更不好。所以但是当然我们也看到，就是最近这一段，虽然我们看啊，一个是美国的这些中国专家对中共的政权有很多批评，然后美国的这些高官也对这个中共现在就是对经济的这个掌控能力提出质疑，但是呢这个现在确实有这种情况，就是中国一感冒，美国也在打喷嚏。那么中国作为一个体量非常大的啊，这么一个经济体来讲，就是中国如果经济下滑，有可能也会连带的，就是连累到美国以及其他西方国家，甚至包括一些发展中国家的这个经济。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到底对中国是施以援手，或者是有一定程度的合作，还是完全就是不合作，我觉得这个可能美国政府它需要综合的考量，就是作为美国的利益在这个问题上应该取什么样的态度。所以呢以往呢可能这个很多年，自从尼克松访华以来啊，美国一直试图对中国采取一种安抚的政策，然后呢希望通过安抚，通过对让中国融入这个世界的经济，融入这个人类的这种文明的主流，通过这种方式来这个对这个中共的政权进行一些个被他们认为说成和平演变的那种东西。但其实我觉得我们也要注意到，中共还是有一些是可变量，有一些是不变量。像这个坚持一党专政这一点，我想是一个不变量。那么可变量当然就是有一些个经济上的这个改革，然后呢有一些跟西方的一些外交上的这个妥协，这些都是可能做出的。但是呢我想可能基本上来讲，中共这个作为他要永远执政和这个这种反西方的意识形态这方面可能很难改变。所以呢这一次我觉得习先生试图通过访美来这个获取他所要的东西，但是很有可能呢他会比较失望。这个确实他现在的时机来讲不是很好，他目前这个情况来看，我觉得他在国际和国内都遭遇到了严重的困难。确实如此。谢谢
何斌先生，你能不能从这个中国国内政治和经济的角度，等一会儿我们要再谈谈美国的这边的形势，这边的情况，那么现在先请你从中国国内的政治经济这大局的形势，以及习近平掌控全局的能力这个角度来分析一下这次习近平访美的时机。
我觉得习近平从技术的程度来讲，他要完成一个比较顺利的这个访美这个日程应该是没有问题，因为这个中美双方都是在一种凝力的保护壳下啊，就是所进行的一次访问，所有的每一个动作每一个日程都有一个程序性的安排，所以产生意外的情况也不能说完全没有，但是基本上啊，这个应该顺利完成这个议事日程。但是中美关系最根本的问题的一个改变的时代其实已经来临了，那么就是说呢，在70年代开始所奠定的中美关系的战略基础现在已经丧失了。原来中美关系战略的建立的一个基本的战略的一个共识，或者是站在美国的方面的一个出发点，就是说呢，啊，第一要利用这个中国来牵制这个苏联，让苏联不要成为一个更强大的这个社会主义阵营，那是出于一种意识形态和全球的这个战略的考虑，所以当时后来就想仰仗这个跟中国的合作啊，抑制这个苏联的发展。那么这个战略很显然现在毫无价值了啊，而且后来事实的判断基本上证明尼克森活的是这个基辛格他们所定立的这个战略是错的。第二个是啊，这个他们认为一个开放的一个更自由经济的一个这个中国会更多的这个引爆世界的这个主流文明。一定程度上中国现在的民智是开放了很多，一定程度上中国的这个经济或者是这个对外改革开放带来了很大的这个社会的变化，但是从更大的这个角度来看呢，中国的这种变化又强化了这个体制本身的这个硬化的程度，所以这样的话对中国的这种经济的实力的增长回过头来讲，在美国的这个价值、美国的这个利益形成了这个挑战，所以中美关系的这个战略支点丧失了以后，不管奥巴马多么有魅力，不管习近平有多么大的努力，那也不是说仅仅是一个继续性的冲突，在邓小平时期，在这个胡锦涛时期，在江泽民时期，我们往往会看到中美之间的关系是有很多矛盾，有很多冲突啊，有很多摩擦，但是呢通过一些访问，通过一些会谈啊，那么有一些技术性的问题就达成了共识，因为中美关系大体上就没有出现了这个冲突。我并不是说现在中美关系会出现一个很大的冲突的立即的可能性，但是中美关系因为失去了这个战略的基本支点，所以使这个讨论技术问题变得没有多大意义。无论是中美之间就这个网络的安全，还是这个贸易之间的某一些平衡啊，或者是在其他的一些领域啊达成某一些这个进展，我觉得都没办法啊这个奠定一个稳定的中美关系的战略基础啊。那么但是对于双方来讲呢，都有一个好消息，就是彼此都没有准备好啊。那么站在中国的这个方面，现在中国的这个情况，一方面是它有经济实力，有一定的经济实力，但是另一方面经济又出现了非常严重的这些问题，至少是出现了一定程度上的这个危机。那么政治上变得更加浑沉啊，不是因为呢这个反腐败会带来了一个更亲民的一个政治啊，这个，所以有很多的疑惑，有很多的怀疑，有很多的这个混乱，没有心思。或者说呢，在一定程度上也没有心理准备，到底应该建立一个怎么样的中美关系？新型大国关系，这个听起来这个很好听，但实际上操作上呢也有很大的问题。你到底是基于一种这个实力政治啊，就是我很有实力，我要跟你美国平分天下，还是认为呢我服从于你美国一霸天下，我不挑战你的霸主地位，我们进行某一等这个合作关系？其实这些东西都是很不确定的，因为一方面中国的一些政治学者或者智库就认为我们在美国不要那么客气，因为美国就是个利益外交政治，那么我们有一些实力啊，有一些能力就不需要这个完全受制于这个美国啊。但是另一方面又认为呢，就是这又注意到了美国除了实力外交以外，它还有更重要的价值，这个更重要的价值就是全球的和平环境，对人权的尊重和 政治的这个文明的程度，也就是自由人民自由选择的权利、言论自由的权利等等等等，这些价值在美国的这个外交方面是更高的层次，是一种更高的层次。所以中国的这个在美的这个外交政策，实际上也是处于一种啊混沌不清楚的一个状况。
嗯，好的。
但他对于他来讲，我讲一句话，就对于他来讲，有一个好消息是，美国也没有想清楚，美国不知道要改变韩雪明、基辛格和这个尼克森他们所建立这个外交战略是错的，而且证明是错的。但是新的外交关系应该怎么建立，现在实际上美国也没想清楚。所以这个基本上大体上是一个顺利的访问，但是很难奠定未来中美关系的一个访问。
是，张立凡先生在这次访问之前呢，美国还有其他的西方观察人士对中国目前的人权和自由的状况相当的关注，因为在习近平三年以前就任中国国家最高领导人之际，国外有很多人呢对习近平还抱有希望，认为他是从基层上来的这么一个干部，而且他的家庭背景、他的社会接触等等，可能会引导他对中国社会采取更加开明的一种态度。但是到现在为止呢，很多人感觉失望，因为中国目前对宗教人士、维权人士的打压仍然在持续，而且在这次访问之前，很多人曾经希望习近平有可能会释放一些比较高调的这些维权人士，包括朴智强或者高瑜等等。但是到目前为止，中国只释放了郭玉闪，就是北京船只型研究所的创始人和负责人郭玉闪。您对中国目前的人权和自由这方面的现状有什么评价？
我估计就是在当然这个在这个访问美国之前啊，肯定会有一些姿态。那么这种姿态呢，到底到什么程度？因为本来这个抓的这些人在一定意义上也是人质，也是谈判的筹码。所以呢，那么有一些可能在这个访问之前，为了营造气氛，那么就可以放了。当然我们知道这个好像美国方面也暂时停止这个，就是暂不对这个中国的黑客袭击采取报复，也好像双方为了营造一个这个访问期间的氛围吧，可能都会做一些让步。那么到底真正的可能博弈也可能要到，就是到这个到了美国之后，这个双方在谈判过程中可能做一些讨价还价。那么这个时候，这个中国的人权状况以及一些个维权人士、维权律师的这个他们的命运就有可能变成博弈的筹码啊，一些媒体人等等啊。所以这种情况我觉得可能我们还要看一看。
嗯，
因为毕竟在这个习先生访美之前，我此前也谈到，就是在大阅兵之后，中共也在调整他们自己的政策和步伐，因为可能他们已经意识到现在这个国内的经济和政治都有相当的危机，他们有很多预期的目标没有达到。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比如出台了一些个新的政策，或者是比如说关于这个什么这个律师工作会议，比如什么像这个像这个关于这个文社会繁荣社会主义文艺，这是意识形态方面的。然后呢，还有就是特别比较重要的一点，就是王岐山关于这个合法性概念的提出。那么到底这些东西它后面要打什么牌，我们现在不清楚。但是呢，我觉得他们也在营造一种气氛。当然了，这种事情在访美结束以后，可能拿到了他所需要的东西以后，那么有些可能会兑现，有些也不见得会兑现。所以我觉得现在总体上来讲是一种策略上的考虑，做各种的姿态。然后呢，也有可能变，也有可能不变。所以这个呢，要看这七天的访问过程中，尤其是这四天在这个跟美国政府的这个接触过程中， 究竟会有哪些东西达成双方的妥协，这个可能还是一个未知数。谢谢。
啊，好的，这里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只有一个，就是习近平访美是不是具有天时地利人和。我们欢迎各位听众观众朋友打电话来，我们的免费热线电话号码是400-120-0551。接下来我们接听两位听众观众朋友打来的电话，首先是山东的孔先生。孔先生你好。
哎，你好啊，大家好。那个苏共与中共啊，其实我个人认为啊，就是一个共，他们都是共产国际，都是共产党。这个共产党的根本呢，他的就是共产党，但是苏共解散了，苏共愿意解散吗？他就这么情愿被解散吗？或者是他自己解散吗？不愿意，但是谁逼着他解散了？现在中共不解散，中共牛逼，为什么不解散？奥巴马挺他，全世界的这些个民主国家的领导人政客都在挺他，所以说呢中共不用解散。我希望习大帝，我跟阮次山的观点一样，习大帝到美国去，你就要牛逼，你就认为你就是共产国际，你就是苏共的代理人，你就要牛逼，你不要胆怯。阮次山说了嘛，你不要胆怯，是吧？面对奥巴马这种人，你不要胆怯嘛。
好的，
谢谢，再见。
接下来请云南的周先生参加我们的讨论。周先生你好。
你好你好，刚刚又怎么又断了？我说现在这个是有点问题。我想说的是，今天呢这个中共确实是遇到了很多问题，包括经济上，包括这个政治反腐啊一系列的问题。那么他反美呢，我认为主动权在美国，美国怎么看？关键是从哪方面？你比如说是对改造中国为主，还是以美国的经济利益为主？偏重哪方面？然后对中国进行那个实质的操作，我想是这样。好，谢谢。
好，谢谢云南周先生。再请湖北李先生参加节目讨论。李先生你好。
喂，你好你好。我感觉这个美国吧，美国它是一个唯利是图的国家，它这个利益当然是国家利益，但是它很多情况它战略短视，它看得非常短。就是我想请教咱们嘉宾一个问题，就是前一段时间美国驻韩国的大使让人家给袭击了，让人家给把脸给割了，把手给割了，是吧？美国是不是应该反思一下自己的外交政策呢？美国的外交政策导致了中东现在出现了那么多难民都跑到欧洲去了，是吧？美国是不是也应该反思一下呢？美国如果为了自由民主人权的话，他不应该推翻巴沙尔，他应该推翻。
湖北李先生，我们今天谈的是美中关系。好的，李先生已经讲过了。和平先生，现在我们从地利这个角度啊来分析一下习近平对美国的这次访问。所谓地利，无外乎就是和对方接触的时候，你是不是具有地理历史这方面的优势。我们知道目前呢，在美国不仅仅美国政府、美国的政客乃至美国的普通的民众对中国的问题都非常的关心，特别是对中国目前的经济状况、人权状况、中国黑客攻击美国网络等等这些问题，美国民众可以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关心中国的事务。因为中国发生的一切，就像刚才张立凡先生所说的，中国感冒美国也会打喷嚏，都会受到影响。那么你认为习近平这次访问美国是不是具有地利之便？
我们看看他的这个行程，就很清晰可以看到了，这个习近平的在访美他没有真正的这个头部性的预期，他选在这个西雅图作为第一个点，他是具有传统的惯性，无论是邓小平啊，这个江泽民、胡锦涛都要去到西雅图访问，是因为西雅图是中美关系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支点。但是在另外一个方面就可以发现它没有头部性，你搞了半天就是还是找一些资本家来啊，这个我给你做一点生意，搞一点订单， 然后呢跟你和缓一些关系，没有新的这个突破出发点，等他现在的这个地点呢，你就可以看得出来啊，就是还是沿着原来的这个路线走下去啊。哎，实际上中美关系已经产生了本质性的这个变化，但是呢他还是没有办法。所以我前面一开始就讲了，中美关系都没有走到这个突破点的这个真正的新的兴奋点、新的起点、新的突破点没有找到。第二个是他把这个联合国，实际上在一天访问了，他在这个华盛顿的时间还少于这个联合国的这个期间。联合国是一个很奇怪的事情，就是说它是全世界最重要的一个和平的外交的啊这个论坛。但是它并不像中国人所期望的一个好像是比中国和美国更大的一个组织，更权威的组织。所以我注意到很有意思，中国人最喜欢印的一个招牌，很多骗子在纽约最喜欢的一个招牌就是联合国啊，就是好像我在联合国旁边酒店开一个会，我就是联合国认可了，或者是打着各种各样的联合国的招牌。当我们知道其实联合国就是一个很普通的非常低效率的大家都可以讲话的这么一个场合，那么习近平花了很多精力和时间来在联合国的这个活动，就很显示呢降低了他这个访美的这个重要性啊，就利用联合国来补啊。联合国你当然可以进行很多多边外交，什么进这个外长、进那个外长、进这个总理、进那个总统，但是这个东西冲淡了你访美的这个重要性啊。你在美国就是一个形式上的一个晚宴啊，很隆重的晚宴啊，一个很有礼貌性的、礼节性的代表这个最高规格的这个礼炮，但是呢，你没有像以前一样的啊，有一个演讲啊，在某一个选择一个大学，一般来讲，国事访问的总统找一个大学去演讲，接受什么荣誉学位，表达自己的一个政治理念啊，那个是在美国民政呢传递一个很重要的信息。
嗯，
那以前江泽民跑到夏威游泳啊，这个邓小平拿出个牛仔帽啊，这都是啊，还有江泽民去会城呐 去自由城那些地方去参观呐、去威廉斯堡啊。啊，这里尤其是邓小平当时在表现出来等等在美国文化的一等欣赏啊，一等喜爱，是给老百姓就是说传递的信息是很强烈的。那么很显然这一次这个习近平把这个东西降低了啊，就跑到这个西雅图附近的一个中学去访问一下，这样的话传递去一等作为一个大国领袖，作为一个很重要的国事访问，它的力量就降低了。还是我回到原来的一个老话题，不管天时地利人和，在现在的这种中美框架之下是没有多大作用的。所以这是习近平运气不好，这也是奥巴马运气不好。而且很奇怪是这一次是回访啊，就是因为奥巴马访问了中国，那么这个习近平作为礼节性的访问美国，或者是奥巴马作为一个礼节性的欢迎他啊，那么都是一种总统的一种任期的一种幕期来接受这个中国领导访问。就像上一次这个江泽民一样的访问的美国，很艰难的搞了一个中美关系的叫做战略伙伴关系，就是阿巴克林顿一下台什么都没有了，现在没有任何人无论是中国还是美国提及一个是战略性的伙伴关系。我不知道这一次在新型大国关系，中国当然可以表示这个东西，美国能不能接受或者这种接不接受不知道，但是即算是接受了，即使出现了这个词也没有用的，因为奥巴马的这个外交政策很快就结束了。
是，好，张立凡先生，这次习近平访问美国呢，还有一个非常巧合的东西，就是美国现在总统大选的竞选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到现在为止已经举办了好几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的辩论会，而很多的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都对中国提出了非常尖锐的批评，甚至可以说是抨击。在中国的中美的网络安全、中国黑客攻击美国政府以及美国商家的网站窃取政治、经济、军事等各方面的情报，中国举行大阅兵、中国外交的这种趋向明显的偏向于俄罗斯等等等等，都提出非常强烈的批评。您认为目前正在进行的美国总统大选的竞选活动对习近平的访问有哪些不利的因素？
我觉得当然是不利，因为这个等于现在中国是一个这个在竞选中，中国是一个这个明显的一个靶子， 就是所有对这个对奥巴马这个和对中美关系的这种批评都会集中在这个时刻爆发。那么这个呢也没法怪这个美国，我觉得为什么呢，这个是中国自己的选择。因为我们注意到这个现任的领导人他上任以后第一个访问的国家就是俄罗斯，然后呢他向俄罗斯示好，而且他还说，他说他和这个他对普京说，我觉得我和您的性格很相似。所以呢这个而且这一次啊这个从乌克兰这个危机到这个最近的大阅兵，我们就看得很清楚，中国选择和俄罗斯站在一边，这就和使得许多的西方国家对中国的这个政府不看好，对中国的外交政策不看好。这个呢就违背了一个中国的一种这个传统的外交思维，这种外交思维就叫远交近攻啊。对于这个俄罗斯这样一个这个北方的这么一个一只俄国熊来讲，从历史上中俄关系上，中国一直是两国关系的受害者啊。从清末开始大量的占有了中国的土地啊，到这个日俄战争，然后再到这个抗战结束时期，这个在东北的掠夺啊，等等等等，然后再有就是割裂外蒙，这些就中国始终是处在一个受害者的地位。而中国居然啊，这点其实连毛泽东都意识到，就是这个俄国其实是一个对中国最大的威胁。邓小平也意识到，所以邓小平才会改变中国的外交战略。但是居然到了他们的后代红二代手里，这种政策这种历史教训就被忘记了，这是一个很荒诞的事情啊。但是呢这样荒诞的事情居然就发生了。所以我们现在看他这次访问的话，如和平先生所讲，我觉得很多就是是一种偏好，就是对礼仪化动作的一种偏好，以及呢对于这个历史回忆的偏好啊。比如说我过去去过的地方，我这次要就地重游，然后呢我要在人民中建立这个这种形象，当然这个亲民形象也是应该建立的啊。那么但是呢还有你像去联合国一去三天，但是联合国的创立者其实是这个中华民国政府，当然中共也作为代表团的成员参加了这个旧金山会议，你能唤起什么历史回忆呢？我觉得这个在联合国其实就是一个浪费时间。
嗯，
那么真正重要的问题确实如和平先生所讲，我觉得可能没想明白，因为现在提出的很多概念啊，新型大国关系到底是什么，然后还有一个莫名其妙的提法叫命运共同体啊。这个呢我们在国内这个开研讨会的时候，一些国际问题专家就提出质疑，说要用这个大家就是国际上听得懂的语言来表述你的要求，这种这命运共同体这类的词是大家都听不明白的，也可能是一个宗教名词，但是呢居然就用到了把它抬到了一个非常高的位置，但是呢其实里头是没有东西的。
是，
所以我现在不明白就是说这次能拿到什么，这是关键所在。谢谢。
好，接下来我们接听两位听众观众朋友打来的电话。北京的李先生，您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了。
主持人好，嘉宾好。刚才有人说这个美国是唯利是图的，那么中共不顾本国人民死活，在他执政期间对外这个大量援助，这背后是在搞什么？这个政权的性质就决定了他的一切。自执政以来可以用这句话来形容：好话说尽，坏事做绝。他的统治本性不可能改变。
好的， 好，谢谢北京的李先生。接下来请天津的张先生来参加我们的讨论。张先生您好。
哎，你好啊。嗯，哎，你好。这个我想说一个什么呢，就是刚才我想接着刚才那个北京那个张先生说，那个就是说这个中国为什么要和这个俄罗斯这个打得火热，对吧？这个按道理他们作为一国的领袖来讲，他们应该知道中国这些领土问题也好干嘛，这个俄罗斯最侵犯的最多。我想的一个最简单，用我们老百姓理解这些高层人物，这些最简单的一个就是说，因为美国是对中国政府、中国共产党是有，可以说对于他们来说是有威胁性的。你这个俄罗斯对我这个党、对我这个政权，不但没有威胁性，咱我还可以跟你联起手来对抗美国。他玩这种东西，说句实在话。这个国家现在这个人上来以后啊，可以说这个国家的说这个什么党的利益啊，说什么这个党什么这个那个的，实际上都是瞎掰，实际上就是为了他个人，他这个十年的痛快快过去，别出什么事儿，领土也别丢了，这个共产党坚持领导，什么这什么改革那都是瞎编。国企改革什么也好，什么这位那都是瞎编。他说句实在话，我们现在作为老百姓也看透了，这些个当官就是我把我这个四年也好，一届也好，两届也好，出没有出什么大事，我就为最高最上。
好的，
好，谢谢。
好，谢谢天津的张先生。和平先生，刚才你在发言当中，还有张立凡先生在发言当中，都谈到了中国一直在强调的所谓新型大国之间的关系。那么我看到今天中国官媒的报道，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和美国国务卿克里通了电话，在通话当中，王毅再次提出中国要和美国建立新型的大国外交关系。美国方面一直不买这个账，包括今天克里国务卿也没有对此做出任何的评论，也当然没有做出任何的承诺，只是表示美国政府对习近平的访问非常的期待，希望两国能够解决一些存在的问题，稳定和促进现在的两国之间的经济的关系。在你看来，中国的这种新型的大国之间的关系，是不是一种希望打破现有的国际秩序，在中国在国际问题上，比如讲中东问题、南海问题等等，发挥更强的声音，以及和中国军队实力的崛起有关，从而给世界上，特别是给美国民众，造成了一种中国意欲扩张强权的这么一种概念？
我觉得中国不是一种传统上的一种强权，这种强权在以前我们看起来是两种方式表现的，一种是围战啊，像日本啊，这个德国，他们通过一种战争的一种行为来侵略啊别的国家，来显示他的这种强有力的这个力量。这方面当然这个处罢了，这是这两个国家通过一种内战的手段来一种国际武备的一种尝试，但是这种是失败了，而且这种方式在传统现在的这个国际外交里面是没有什么价值的，因为现在我们是一个网络的时代，是一个兴起的时代，是一个贸易的时代，没有一个国家要侵占别人国家的这个土地。第二种外交关系就是冷战，就是各自啊，就是有一个隔离，彼此有提防，但是呢，各自呢做各自的工作啊，各自的进行各自的这个统治。那么呢，这样一种方式呢，是过去我们几十年非常熟悉的。但是中国的这个崛起，它确实不是一种热战，它并不是占领别人的土地啊，它也不是一种冷战，我跟别人啊跟西方隔离，它不是这样的，它是在全世界各个地方去寻找合作伙伴，去做生意，去做贸易啊，去挣钱啊，然后呢这个引进西方的这个技术啊，引进这个西方的这个先进的这个产品。所以这样一种中国的，而且中国的整个的经济国崛起是跟加入WTO 以后啊所进行的这个经济贸易的平衡，因为中国很落后，那么跟国际的这个水平有很大的距离，这样的话就给了中国一个经济增长的一个机会。在 啊，然后呢，这个加上他的这个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这种经济上的崩溃啊，那么文革以后有一点经济上增长的这个空间，再加上中国人的聪明，中国人的这个勤奋，所以中国的这个实力的崛起，几十年的经济的这个所产生的巨大的这个经济能量，使中国啊这个势头在国际上呢占有一个台阶的一个地位。但是这种地位呢，并不是像我们看到了一种新型的一种国家的崛起，一种新型国家的崛起就是说啊，一旦是一方面是经济上的崛起，第二个是政治上的意识形态呢啊上的跟人类主流文明的合一，也就是说你认可对人权的尊重，认可一个独立的司法的一种制度，认可一种人民对政权和领导人的一种选择的基本机制，这是政治文明的基本的一些最基本的一些机制。但中国不准备这么做，没有任何经济显示出来呢他想这样做，他恰恰相反，利用他的这个经济实力的增长来巩固他一党的这个统治。那这样一种这样一种新型的这种国家姿态，那确实是前所未有的。从这个意义来讲，你也可以说呢，中国是一种新的一种强权的一种方式，一种新的崛起的一种方式。这种崛起是和平的，我认为不是真正进行政治上的威胁至少在目前看起来，就算是中国的军力在快速的增长，但是真正具有亚洲逃生能力，具有全球逃生能力，具有真正的现代化的一个军队，还非常非常的遥远可能要几十年时间才能达到一个全球性的一个军事的逃生能力的一个强国，还非常非常遥远。但它的经济的实力，它可以渗透到全世界各地，它可以投资到全世界各地，它可以跟全世界各个国家做生意。所以这样一种矛盾的一种新型的关系，美国是看不清楚的。
是，
美国一方面它的政治外交，正如前面讲的是唯利是图，唯利是图就是发展经济，就是要这个搞好老百姓的生活。所以这是美国外交里面这个很重要的一个支柱，就是要做生意、做贸易，就是挣钱。但是另一方面，我们前面讲了，在这个之上还有更重要的东西，就是在全球和平环境的维护、保护和维持。美国在这方面当然有很多缺失，有很多地方做得不高，但是美国是现在全世界和平环境维护的最重要的力量，或者是最根本的这个力量。第二方面就是人权的这个价值，人权的价值是美国的立国之本，美国的意识形态最重要的一个支柱，就是对人权基本的尊重。我们都知道美国的人权有很多问题，对吧？黑人这个非裔人有很多的这个骚乱，很多的不满，我们在过去中间看到了很多这样的现象。但是几乎可以说，在全世界美国是最努力来解决这个平均问题，解决各个族裔之间的和谐，族裔之间的这个平衡，对人权的这个基本的尊重。不但国内政策是这样，他的外交政策的支柱也是这样的一个总统或者一个国务卿，他急于解决很多问题，他可能会伤害到美国的人权的价值，或者是伤害到美国的这个对全世界和平的这个价值。在某种情况之下，他可能犯下这样的错误，但是他并不等于当真正的国际社会的和平环境受到赏赏的时候，伤害的时候，而且非常巨大的时候，像现在亚洲的这个不稳定的这个局势南海这个不稳定的这个因素，那是美国的担忧，它可能就会超越它的这个经济的利益尤其是一个国家它对人权非常的无所顾忌的侵犯的时候，而且呢它要对一党独裁的这个坚持更加坚定的时候，这个也在美国呢会产生很大的疑惑。所以美国对中国的这个崛起，我前面反复讲的，它是迷惑的，他也没有完全想清楚，他现在既没有想清楚要跟中国和好，也没有想清楚的跟中国在这个对立，所以我用这个话来说，就是并不是热战，也不是冷战，所以叫它不冷不热的外交关系，这是个孤独阶段。习近平和奥巴马都是这个孤独之间的这个两个领导人，这两个领导人我们都看不出来有任何一方有勇气来改变这个已经应该抛弃的这个中美的这个战略的基础，应该抛弃，寻找真正的这个两国之间的兼符合美国利益，也符合中国利益，兼符合国际和平的环境，也有利于双方贸易和科技方面的合作。这个东西找不出来，找不出来，双方都没有想好。就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技术性的某一些让步有没有意义呢？也有一点意义，你等着和好一下吧，等着有一些动作出来吧，等着我们实际上要做一些文章吗？但是在根本上来讲， 是不具有突破性的，所以
好的，
对，
好的，谢谢和平。接下来我们谈一谈，请张立凡先生谈一谈现在中国和美国面临的两个具体的很难处理的问题，一个就是所谓中国黑客对美国的网络进行攻击的问题。我们刚才你和和平都谈到了，这次在习近平访美之前，美国方面不决定不对中国的有关人或者是有关的公司进行制裁，但是这并不是意味着不进行制裁，或者说在访问之后不进行制裁，只不过是在访问之前不进行。再有一个就是中方现在希望把包括令完成之类的这些人引渡到中国的猎狐行动，而中美方面就这个问题除了双方没有引渡协议之外，还存在很多很难解决的实际的问题，你怎么看这两个问题？
我想黑客的问题呢，其实是这个涉及到美国的国家安全，所以我想美国政府不会坐视不理。这个从今后长远来看，中美之间这个发生信息战的这种可能性非常之大啊。那么这种它不是用这个武器来进行，很可能就是在这个互联网的领域进行。那么当然我也看到这个美国也有一些人主张摧毁中国的这个防火墙，这个屏蔽国际资讯的这个所谓的这个长城。这一点呢，我发现中国的网民也非常的亢奋和期待，他们对于中共这一套做法，就屏蔽资讯，然后总是以他们自己的意识形态来决定老百姓能看什么不能看什么，这套东西在这个现在这样一个就是这么一个这个互联网的这么一个文明的时代还搞如此落后如此封建的东西，那么很多人感觉不能忍受。而且其实这种做法本身也阻碍了这个中国自身的科技的发展，所以这是一个这个损人不利己的事情。那么我现在觉得可能在访美期间会谈到这个问题，但是呢真正的效应可能要在访美以后才会发生，这是我的一点看法。您的还有一个问题是什么？是
猎狐行动。
我想这个当然我们看这次孟建柱这个先生访美，据说呢就在谈论，就在跟美国当局在商讨这个问题。我此前预测呢，我觉得可能这个习先生不会很具体的和美国的领导人磋商，就是很具体的人，某个人我们得要回来，我想可能到不了那样的程度。所有的铺垫可能都是由孟建柱先生他事先这个来进行这方面的铺垫。那么这样子的话呢，但是我觉得关键的那两个人，就是一个叫令完成，一个叫郭文贵，我觉得那两个人可能很难这个被引渡回来。但是其他的据说在名单上的人已经有一位这个回国了，那么但是呢那两位我觉得可能他们对中国越是重要，中国越是关注这两个人，越是想要这两个人，就越说明这两个人手里的资讯对美国也很重要。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如果又没有这个适当的法律口径来对接的话，这个想要把这两个人引渡回来是非常困难的。
好，
谢谢。
我们再接听两位听众观众的电话，请二位尽量简短，因为我们节目剩下的时间不多了。宁夏高先生，你好。
您好。我刚才听到了张立凡先生所说的命运共同体，他不理解，我呢才疏学浅，尝试着解释一下命运共同体的问题。中国拥有世界上五分之一的人口吧，全世界50多亿人口，中国占了五分之一过一些。我 像中国一感冒啊，全世界都要打喷嚏。如果中国就像以前乔治布什所希望的那样，出现了颜色革命啊，出现了四分五裂，出现了这个像是车臣共和国甚至伊斯兰国，出现了民族纠纷打起仗来，因为在民族的状态下这种情况是经常会出现的，这个不需要再继续论证。如果出现了那种情况，美国打算接收多少难民呢？是接收像叙利亚，就像从叙利亚接收2000难民呢，还是接收2000万难民呢？美国的经济到时候不会受影响吗？
好的，您家高先生，我们以后可以找一个时间就这个命运共同体大家共同再继续探讨，因为这个话题非常的大，而且它的概念含糊不清，我们以后再来详细的讨论。北京李先生，请您发言，请简短。
哎，你好。现在这个天时地利人和一条也没有。
嗯，
首先这个现在是一个中学都没有上完，拿钱买的一个博士，
嗯，
人的非常的粗鲁，
嗯，
又非常的傲慢，这么一个人，我看呢，现在是一个对中国来讲是一个历史的转折。
嗯，好的。
怎么转折呢？就共产党有可能毁在这个人手里头。
好，谢谢北京的李先生，我们剩下时间不多了。何斌先生，请你从这个人和这个角度再来分析啊，习近平这次访美的时机。我们谈人和主要是讲政通人和，但现在中国似乎在政通人和方面却仍然并不是这个样子，你的看法？
现在习近平他这个上台以后，确实像大家所预期的样，他是一个有所作为的一个领导人，这个大家并没有预期这个错误啊，他比这个胡锦涛啊这个显得还更有能耐，更有这个不想这个应付这个中共就这么拖下去啊，他比这个江泽民来的呢就更实在啊，更有力啊，不像江泽民有一点这个耍花枪啊，就是一种表演性质啊，这个习近平更强有力的呢这个反腐吧更强有力的推动了他所试图推动的很多政策，他也建立了个人的很强大的这个权威，甚至有人说他是这个毛泽东以来这个最强势的这个领导人，但是呢他的政治的前景仍然是非常的不清晰，仍然是我非常的不清晰。有人说他先把吏治整治好，他就会来搞这个法治，但是他在整治吏治的时候，对人权啊这个侵犯方面的一种放纵，或者是这种恶劣的程度，甚至超过了这个胡锦涛和江泽民时期。所以现在习近平在很大的程度上，他的内政加上他的股票下跌，加上他的这个经济上的这个增长云的减少，所以他基本上可以说是在内政上来讲是一个比较四面楚歌的一种情况。你很难看到他有真正的这个盟友，他的盟友只是一些不太清楚真实情况的啊，只是一些个人可能得到一点点小小好处的这个老百姓以外啊，这个或者就是剩下的就像马屁精啊，这种东西是没有什么价值和意义的啊。那什么朝代什么皇帝旁边都有一些马屁精，他没有真正的这个盟友，无论是知识分子啊，还是这个媒体还是商界还是政界啊，他都没有。所以他在这种情况之下，他也许是未来会有石破天惊，他会做出一个很特别的动作出来，是我们意外，也不能说完全拔除，因为专制政权的领导人，他有时候是头人会改变自己的面貌，没有民主政治的体制的领导人，他是很难改变的。所以这个我们不知道，但是在目前看起来，确实人不和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他整个访美的这个后面的这个力度啊是很轻的啊。如果说美国是一个讲究实力外交的情况之下，你现在是什么都不行啊，什么都不好，在这种情况之下，你的力量是不行啊。
江立凡先生还有一分钟，请你谈谈对中国现在政通人和的看法。
我觉得这个习先生还要有很大的努力，也许能够改变一点什么，但是如何斌先生所说，现在前景确实不明朗。所以呢，我想习先生这次访美他所谋求的东西啊，用毛泽东当年访问这个苏联的那有一句话来说，
要一点这个既好看又好吃的东西，但是呢，我估计这样的东西可能他未必能够带回来。那么如果他带不回来，可能呢，对于这个国内的人和政通来讲就不太有帮助。
嗯，
所以呢，到底应该怎么办？我觉得美国政府自己也要掂量一下。谢谢。
好，我们希望习近平这次对美国的访问呢，至少在美国可以看到一些好看的东西，吃到一些好吃的东西。好，今天是大家谈节目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美国明镜集团总裁和平先生和历史学家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通过电话参加今天节目的讨论。以上就是今天 VOA 卫视。